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9节到第49节。接着今天读这段圣经以后呢，我觉得我的一个重心读整段看到最后，就是从果子认识真实。我们今天人常常是从道理想要去认识事实，结果就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到最后就变成说真实越来越模糊啊，每一个人对自己坚持的道理就越来越清楚，但那个道理是事实吗？却是模糊的，所以就变成在这样一种循环的里面，恶性循环的里面。为什么我说这个果子呢？举例来讲，你看今天耶稣今天在39节开始举比喻来跟大家讲，说瞎子领瞎，怎么两个人最后都跌倒的是吗？两个人他们都掉在坑里的是吗？今天的问题，哪一个人自己是瞎子，领着也是瞎子，在那个地方承认他们是瞎子呢？就算是他们掉到坑里面去，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坑是坑，他们也觉得说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为主受苦，这样的情况是进入一种这个神的考验，等等有许多道理的解释。但是我要讲的那个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真正的结果是什么呢？生活里面遇到风浪也没办法面对，这个人生里面遇到痛苦也不能够去排解，这个忧愁思虑烦恼也多得不得了。到最后怎么样？你会发现今天基督教里面倒了一批人，我的意思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倒，有些地方倒了一批人，为什么呢？大家都以为自己不是瞎子，都要想去领别人，结果怎么样？结果倒一片。这个倒一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起道理的都对，但是没有力量，没有生命力去面对生活里面碰到一个外邦，一个还没有信耶稣人遭遇之前，他不能够胜过。我们一个信主的人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够胜过。我们遇到一件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想法是这样，那么不信耶稣人的想法也是这样，那么到最后我们被人家引导的辅导也好，婚姻辅导也好，什么辅导也好，心理辅导也好，你去看看嘛，他们所有辅导的根据基础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果子，瞎子领瞎子，没有一个瞎子承认自己瞎子，也没有一个被人家带领的瞎子也承认自己是瞎子。结果两个人跌倒了，他掉在坑里了，他们也不承认掉在坑里，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光景。好像是看起来是耶稣在这边讲一个比喻，大家很容易懂的。事实上不是，我们要从事实去看，你才能够明白。比如说，今天我没有得癌症，我把得癌症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要信靠，要干什么啊？这，就我每一个人没有得癌症以前，看到人家得癌症，都要去帮助人家一下，都要引领人家一下，去辅导人家一下，去帮助人家一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结果呢，我们帮助人家，我们要辅导人家，我们要这个安慰人家的话，等到我们自己得癌症的时候，对我们没有帮助的话，那么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证明那个时候我是个瞎眼，讲了一些瞎话，不是这样吗？那么什么叫不是瞎子呢？就你看得见什么呢？看得见我讲这句安慰他的话，是因为神将这句话在我生命里面安慰我，那他就不瞎嘛，他就看见了嘛。弟兄姊妹，我们把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神借着一些环境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走过一些路，经历过一些他的恩典，把这些去跟人家分享，就不会是瞎子领瞎子，就不会就是我所分享的这个东西不是瞎子说的瞎话。那么反过来讲呢，当我们把我们学懂的一条道理去跟人家讲的时候，那么很有可能，而且这个可能很大， 我们是瞎子，因为我们学来懂的道理对我们自己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我们去讲给别人听，那么不是我是个瞎眼吗？假如我带领的那个人不是一个瞎眼，那怎么样呢？我们跟他再怎么讲，他听了以后怎么样？他想去行行看，试试看，他也不是盲从的，就这样的接受，是不是啊？那么很可能他不是个瞎眼，那么引导他人掉在自己讲的坑里面，而那个被引导的人，因为他不是瞎子，怎么样？他就不被不掉在坑里面。现在的关键不是谁带领谁，也不是谁教导谁，也不是谁宗教地位比较高，在乎的是谁是瞎子，谁不是瞎子。求主怜悯我们。当瞎子把他摸到的东西去跟人家讲的时候，还可能会讲错的吗？更何况别人跟他讲一些什么东西，他以为听了头脑想想对了，那么他是瞎眼见没见过，摸也没有摸过，想当然人家讲的没有错，用这些东西跟人家也去教导别人的话，那这不叫瞎子。那么那个教导人不是叫瞎子，叫什么呢？我们回过头来想想，今天信耶稣基督教界里面充满的是瞎子呢，还是眼睛被打开的？第二点我跟大家来分享，今天读的时候感触很深。感触很深的是什么呢？梁木跟刺，梁木跟刺是不能够真的对比，是那个对比非常的强烈。假如我说梁木是我们人性里面，我人性里面的大软弱，或者我行为里面的大过失啊，甚至是罪恶，那么什么叫刺呢？刺就是别人别人人性里面一点点的小杂质，或者是他行为里面一点点的小过失啊，是这样的。什么叫做不见自己眼中有梁木，而一天到晚看见别人眼中有刺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自己的过犯、自己的软弱、自己人性里面许许多多的东西怎么样了？很容易原谅自己，但是对于别人有一点点的过失，对于别人有一点点的瑕疵怎么样呢？我们却不放过。而耶稣在这边讲了什么呢？耶稣在这边讲了，难道真的要我们除掉自己的梁木以后再去除掉别人的刺吗？其实真正我的体会啊，你们不要把我体会当做圣经的本身，你好奇读你也可以体会。我的体会是什么？当我们把我们那个梁木愿意靠着主对付完了以后的话呢，其实我们最大的梁木是什么呢？我们人性里面最大的软弱就是要去对付别人的小软弱。等到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大软弱、大过失、大人性里面的一些什么东西被除掉以后怎么样呢？或许别人眼中的刺对我们来讲就不那么刺我们了。为什么别人眼中的刺会那么刺我们呢？因为他的是小过犯，我的是大过犯，怎么不刺激我呢？弟兄姊妹，今天一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去帮助人家，要去指点别人？他要遮掩他内心深处的软弱、亏欠、失败跟人性里面的良木。我再说，这是我的体会。这个体会从哪里来？从我自己来。这个体会从哪里来？这个体会从我跟一些信耶稣人接触来。一个没有一个生命里面没有大软弱、没有大过失的人，他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上去帮助别人，因为他想到这个怎么讲，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嘛。但是反过来讲，你慢慢去看，很热心要帮助别人的人，你更深入的去看他人性里面东西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他要用帮助别人来遮掩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愿意帮助别人还是好的，那这个暗暗的帮助别人这还是好的，常常要去指点别人的刺，这样的人你慢慢去观察，因为他里面他有很大的良木， 眼中有良木，就是他的观念里面有很大的障碍，他的思想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障碍，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耶稣说，你不要去管别人的刺，我们还是先管管好我们的良木吧。第三点我要跟大家交通的，还是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够结好果子。那么你怎么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对不对？他说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蒺藜里摘葡萄。我发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一个人明明是蒺藜，你还希望他能够产生葡萄，这个不是叫什么缘木求鱼吗？他明明是一个这个荆棘，你却期盼能够在荆棘上这个能够采到无花果，而采不到无花果怎么呢？死死的还去骂人家，你为什么不想想自己人性里面的软弱？你的眼看出问题了，那是你的良木，你对事情认知不清，以至于你没办法有这个结果，这是什么？这是你的良木。怎么还会去怪荆棘呢？荆棘在那个地方本来是荆棘吗？是人想错了，想要在荆棘上去摘无花果树，还要怪荆棘为什么不摘无花果。今天你看我们在教堂的里面，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望子成龙他明明是条蛇，对不对？是你是要在蛇的身上想要让它变成龙，他可能根本连蛇都不是，根本就是一条虫，希望他能够是一个龙，那么还怪自己的小孩不是龙，不是糊涂吗？他明明就是个软弱什么东西，你还要交代他很多的任务啊，什么事工啊，什么东西，到最后怎么样，他做不好你还怪他，你能怪他还是怪你自己呢？这是我第一点教导的。第二点我在讲到这个好树结好果，你刚刚假如这个树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有我们每个人行为一个结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棵树没有结果子的时候，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这边讲到白，就泰国有很多的香料的树，有些是柠檬科的，对不对？它刚刚开始的时候，哇，根本跟柠檬树一模一样。果子不结的时候，真的你远远看都是一模一样，讲不清楚的。果子一结出来以后，那么就知道说，哦，是这样。同样的，今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相处，有没有？这个人要这样做，这个人要这样说，对不对？是不是啊？就像一棵树的话，你怎么说没有关系，等到那个结果出来了，就知道你的存心是什么，我的存心是什么。我们说是为主做，为主做 ，OK 哈，为主做，为主做，做到最后总有一个结果嘛。这个结果出来怎么样呢？别人在里面批评，你就生气了呢。生气就是你这个行为的果。那你的果是什么呢？因为你是为自己做，不是为主做，以至于怎么样呢？别人批评了，就证明你笨，证明你不能干，证明你傻，你当然生气嘛。但假如一个人真的是为主做的，别人把他批评的体无完肤，他说主你知道就好，这也是个果。这个果什么？这个果就证明他刚刚开始说要为什么做的是真还是假的。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面对我们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来让我们认识自己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吗？下面交通那点，我们在读圣经的读到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大马在旁边马上说，不是有很多人哇，这个嘴里所这个说出来的，根本不是他心中所充满的。我说你讲的对一半，你们要特别留心，当着别人面嘛，这些话不说的。 背后嘛才说的，其实他背后所说的就是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说出来的。因为当着人的面有感情问题，当着人的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是不是啊？人情世故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啊？背后不在人家面前讲的话呢，那就是他心中所充满的，他讲出来的嘛。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还有一些人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心里充满，我口里就说出来。这样的人怎么样呢？这样的人今天在社会上是比较吃亏的。为什么比较吃亏呢？因为心里充满了，口里说出来就会得罪人。其实这样的人也比较容易改过。为什么改过呢？因为他会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心里充满了，口里说出来以后怎么样呢？遭到很多的事。反过来讲，心里所充满的是神所喜悦的，他口里说出来怎么样，别人再怎么怪他，他心里知道，我心里充满的是神给我的话，是神给我的意念，我说出来是因为爱，我说出来因为是真的，怎么样这也是什么。但是反过来呢，心里面充满的是恶怎么样呢？心里面充满的是生气怎么样呢？心里面充满的是嫉妒是怎么样呢？心里面充满许许多多怎么样？嘴里说出来怎么样呢？以后别人有反应，别人对他的反应，假如那个人真的认识主，慢慢慢慢求主改变他心里所充满的，有一天他口中说出来就不一样。我今天问的是，我们真正口里说出来的是什么？假如这也是个果的话，就证明我们心中所存的。我们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我们常常有没有自？我们常常别人说一句话，我们想他为什么这样说？反过来讲，我们自己说那句话，我们有没有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好玩哎，因为我判定他不好，对不对？我以为他不好，所以我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话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要面对的。今天有很多人慢慢慢慢开始知道了，不当的那一个，比如说一二三，我是一，还有一个讲话人是二，另外还有人是三。今天一般人慢慢体会，跟我相处，当二要跟我讲话，讲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讲到第三者，我说你不需要跟我讲他的事，他好也好，他坏也好，当着他的面再来讲，不要在背后讲给我听，我不想听，我也不想受你们话语的影响。所以跟我相处人就知道了，你只要是这样的，我马上，我一点都不客气，我心里充满的就是这样。不要在背后讲人家，讲人家好也不要跟我讲，讲人家坏也不要跟我讲。你讲人家好怎么样？要我对他有好感吗？你讲人家坏，要我对他有这个坏印象吗？就是怜悯我们，这是我心中所充满的，我口里就说出来。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怎么样呢？当面嘛不说，都是背后说。今天基督教里面信耶稣人当中有多少的问题，都是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当面不敢讲，背后讲所造成的困扰。这边讲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也不是讲好，也不是讲坏，也不是讲对，也不是讲错，是讲一个事实，是不是这样？而当我们有虚伪，心中充满，那么当面不讲，心中充满了，背后 才讲，这叫什么？这就造成困扰的原因啊、哦！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一点。很可能我们背后讲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良母。我们怎么去除掉人家的刺呢？它是一点点的小刺，而我们背后讲别人的小刺，这都是我们的良母啊，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最后一段交通的两种根基，你看，听见我话，你们叫我，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怎么不照着我话去行？那么好，在这边不照着我的话去行，有一个有结果，结果是不同的。耶稣用一个比喻，就是说照着我话去行的人怎么样呢？好像一个人盖房子，怎么样挖根基挖得很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根基是按在磐石上，那是按照神的话去行。反过来讲，那么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人呢？不照着去行的人呢？也盖房子是盖在沙土上，盖在土地上， 奇怪了，你不听主的话干什么呢？不听主的话盖，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盖的嘛，这个很简单啊。一个是按照主的话去行，就是盖在磐石上根基。那么不听主的话怎么样？他还在盖房子。那么按照什么意思盖呢？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盖，结果会出来的。大水代表人生的遭遇，大水代表许许多多的这个冲击，大水是代表这个天然发生灾害，是人力所不能够阻挡的。举例来讲，人力所不能阻挡的很多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怎么样呢？按照神的意思去行的人，他在世界上生活是这样的人，怎么样呢？等到这些大水冲击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不摇动，欢欢喜喜的在那里不摇动。但是反过来讲呢，不按照神的这个话去行的人怎么样？老是按照自己想法去做人怎么样呢？等到冲击一来的时候，你不要说大水，一点点小水来他都受不住啊。不是躁郁症就是忧郁症啊，不然嘛就是什么呢？不然就是这个牢骚连篇，不然就是埋怨遍地等等这些东西嘛，就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对不对？我们听神的话到最后还有神安慰我们，当我们这一生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我在讲，你做了再好，你再有爱心对对人家，人家不见得像动物一样这样的回报你的，甚至于今天有很多人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人都有了嘛。你天天喂一条狗，他还看到你都摇尾巴了吗？对不对？你天天对一个人好，别人会这样回报你，不一定的嘛。我的意思不是说人不如狗，我的意思乃是说，等到一个人堕落以后，人真的不如狗，你能够知道哪一个人怎么样吗？假如你为了人家回报，是不是啊？那么这是一种。假如你是按照主的话去做，因为他有需要，我爱心跟他分享，那怎么样呢？他以后回不回报你，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求主怜悯我们。那我来讲，我今天做很多的事情，那个目的不是要得着一个结果，我的目的是要运动。举例来讲，像我现在在这个修鱼塘，对不对啊？浇了至少有30立方的土，最少30立方土，那怎么样把它填进去？我不是要找一个最省事的方法，不是，我是要每天做一点怎么样呢？是运动。比如说，我们园子里面有很多的果树，园子里面很多的果树怎么样呢？我做一点，浇浇水干什么？那个是一种喜好，是一种运动。至于说它结果子也好，结果子我一个人吃不了，还要去跟人家分享。不结果子也就不结果子，对我来讲，结不结果子不是太重要。但是你看，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是。他为了有个结果怎么样？破坏上帝的创造，用农药，用化肥，用这个杀虫剂，搞了个半天，对不对？他吃到了这个果子，对不对？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的损失比果子更大。就好像我在看我们旁边的人在种那个水稻田，种水稻田它是抽地下水，到最后地下水越来越少，那么影响所及怎么样呢？大家以后靠这个地下水喝来生活的水给他拿来，他种这个水稻能够赚多少钱呢？他赚的钱只比他的电费多一点他就做了，但是等到有一天水贵起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浪费多少的资源。今天我们人常常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不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好像盖房子一样，等到问题一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发现了，那个结果就出来了。按照神话语生活的人心安理得，按照自己聪明方法做，结果那个结果不出来的时候，就日子不晓得怎么过。我们一起低头祷告。